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泰柬边境冲突恐怕演变为战争，美日东盟敦促停火；
美国宣布退出以哈停火谈判，法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墨西哥希望关税生效前与美国达成协议；
川普视察美联储翻修工程，再次呼吁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周五进入第二天，泰国代理总理普坦警告双方冲突可能演变成战争。泰国和柬埔寨在长期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周四冲突爆发后迅速升级。泰国政府说，已经有超过10万名平民从边境省份撤离，双方官方通报共计至少16人死亡，其中14人为泰国平民。根据泰国军方和媒体的报道，这次双方使用了重型炮兵和火箭系统，并在多处交火，冲突升级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说，美方对暴力升高深感关切，并对平民伤亡深感悲痛，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日本、东盟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都呼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联合国安理会周五将召开会议，讨论泰柬边境情势。英国和澳洲外交部则在周四发布旅游警告，呼吁避免非必要前往两国交界地区。
当地时间24号凌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黑海沿岸再次爆发激烈空袭。就在几个小时前，两国才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短暂会谈，讨论战俘交换和停火问题，但谈判并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俄军这次大规模出动了103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攻击乌克兰重要的港口城市敖德萨，造成至少4人受伤。作为报复行动，乌克兰军方也随即攻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索契。另一方面，路透社日前揭露，俄罗斯在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暗藏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欧洲安全官员和文件证实，俄罗斯国防制造商库波尔公司通过中国空壳公司北京西超国际技术贸易公司秘密进口了厦门林巴赫公司生产的 L550E 引擎，并伪装成工业制冷设备，躲避欧美制裁的监管。
川普总统周四说，他无意取消马斯克旗下企业获得的联邦补贴，强调，我希望马斯克以及国内所有企业蓬勃发展。川普周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大家都在说我会取消马斯克从美国政府获得的部分或全部大规模补贴，从而击垮他的公司，这不是真的。我希望马斯克以及国内所有企业蓬勃发展，越繁荣美国就越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事。这篇帖文被视为川普向马斯克释出善意，两人关系曾在6月份因为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也称大而美法案，出现裂痕。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波及政府项目。尽管 SpaceX 仍是川普主导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承包商，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指出，政府正考虑扩大合作厂商，以避免专案过度依赖马斯克。
美国国务院周四谴责俄罗斯当局对法轮功日益加剧的打压行为。日前，莫斯科法院判处一名法轮功学员4年徒刑。周三，莫斯科法院判处47岁的娜塔莉亚·米涅科娃4年徒刑，原因是她参加了当地一个法轮功组织。本周稍早，俄罗斯当局在西伯利亚突袭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住处，并没收了对方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针对法轮功的打压升级，发生在莫斯科和北京近年关系日益密切之际。自1999年起，法轮功便在中国遭到严厉的迫害。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马哈茂德对《大纪元时报》说，对米涅科娃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对那些不符合他的内政或外交政策目标者，发起了毫无根据且范围广泛的镇压行动。他说，美国应该重新把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 并运用美国强大的声音凸显俄罗斯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包括对法轮功学院的迫害。
美国收紧芯片出口管制后的三个月内，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英伟达高端人工智能芯片仍然流入中国。这个消息是由英国《金融时报》周四报道的。四月开始，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口到中国的英伟达 B200 芯片在中国的黑市上交易红火，并且很容易入手。根据这起调查报告，中共政府机构涉入此事，而美国服务器大厂也可能在无意中被卷入，包括超微电脑、华硕和戴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上述企业是否知晓或参与其产品被走私到中国。芯片大多通过经销商如时代之门等流入中国，该公司在政府背景的科技园区登记，并贩售数百个 B200 机架，市价达每台机架近50万美元。走私渠道疑似经由东南亚国家转运。美国商务部正考虑对泰国等国扩大出口管制。英伟达强调，非授权芯片无法获得技术支援，走私拼凑资料中心终将失败。
7月23号，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在 X 平台上向绿卡持有者发出重要警示，合法永久居民务必要随身携带移民身份证明，在被联邦执法部门拦截时，如果没有携带这些证件，有可能会导致轻罪和罚款。贴文中的重要提醒写道，所有年满18岁的绿卡持有者和合法永久居民应当随身携带并保管好他们签发的任何外国人登记证书或外国人登记收据卡。如果您在被联邦执法部门拦截时没有携带这些证件，有可能会导致轻罪和罚款。即使您还没有成为美国公民，也请遵守美国法律。根据美国移民法，年满14岁而且在美国停留超过30天的非美国公民都必须依法携带他们的外国人登记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绿卡、I-551 表格、工作许可文件、I-766 表格、出入境记录、I-94 表格。移民官员明确表示，合法永久居民如果违反法律或者没有遵守移民规定，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墨西哥希望关税生效前与美国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网络罕见地出现全球网络中断，会整多方通报追踪服务中断的 DownDetect 指出，星链的美国和欧洲用户于美东时间周四下午3点左右连线中断，约有6.1万名用户提交相关报告。星链工程部副总裁尼可斯说，服务已经在2个半小时后恢复，宕机的原因是内部负责核心网络运作的关键软件发生故障。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周四亲自发文道歉，强调将追查根本原因，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网络分析公司 Kantik 的专家马多利对路透社说，大规模的服务中断很不寻常。康奈尔大学太空和网络安全实验室主任法科分析，推测可能是软件更新出问题，和去年 CrowdStrike 导致 Windows 作业系统宕机的事件相似，或者可能是一次网络攻击。
近期，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对 VPN 产业的监管，从墙内运营商到机场翻墙用户都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7月24号，多位网民在海内外社交平台披露，自5月起，中共对中国境内虚拟私人网络 VPN 产业的打击明显升级。近期，多位知情人士也向大纪元媒体透露，中共网信办所属技术人员开始主动购买市场上的梯子产品，也就是 VPN 服务，以此锁定节点 IP 地址，再通过与境内互联网服务商的通报机制，追踪服务器提供者及其客户信息。知情人士还说，一旦确认某服务器涉及翻墙用途，相关节点即被迅速中断，客户也可能面临调查。多名机场运营者说，这一精准打击模式使他们陷入连续爆破式的封禁压力。但是与此同时， 部分外籍入境人士却被推荐安装特工 VPN， 引发外界对中国网络审查和数据监控的双轨政策的广泛关注。
安全专家说，加州一家自来水公司仅一周内就收到来自中国 IP 地址的超过600万次访问，这表明中共机构正在持续瞄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总部位于加州的南岸水务区，在7月15号到7月23号期间阻止了这些来自中共势力的连线攻击。这个部门在7月23号由水务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主办的行业网络研讨会上披露了这个数据，并展示了总部位于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ThreadStop 的防火墙仪表板。美国情报界把中共视为头号网络威胁。近年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警惕中共政权支持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攻击行动。据官员说，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名为福特台风的攻击行动已经预先部署在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中，以便在两国发生冲突时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说，希望在美国关税下周生效之前双方达成协议。他同时也表示，准备在必要时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对话。请听报道。
川普4月初暂停对多数国家开征对等关税，这些关税将于8月1号恢复。美日本周达成了贸易协议。川普总统周4表示，日本承诺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再加上同意开放市场，换取美国降低对其课征的关税税率。他还说，会同意其他国家比照办理，出钱换取降低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周4表示，正在尽力避免美国关税生效。他说，有一个团队在美国与商务部长和财政部合作，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墨西哥计划相关的提案，旨在减少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这也是川普总统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还说，墨西哥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提案，等待与美方达成协议。墨西哥总统同时也强调，如果有必要，他会和川普总统对话。在川普施压要求打击芬太尼走私，辛鲍姆周4援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指出，近几个月来，芬太尼查获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大约减少了一半。美国缉毒局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是美国合成毒品危机的核心。为了应对川普加大施压，辛鲍姆今年3月份同意增派10000名军人前往美墨边境，打击毒品走私与非法移民问题。此外，就在川普7月12号向墨西哥发出关税信函，告知辛鲍姆，美国将对墨西哥出口商品征收30%的关税，从8月1号起生效的同一天。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了一份由经济部和外交部联合签署的声明。声明说，墨西哥和美国7月1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工作组，以解决安全、移民和经济问题。声明说，该工作组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寻找关税的替代方案，并保护边境两侧的就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4宣布，法国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和以色列迅速表达强烈反对，谴责法国此时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破坏中东和平谈判进程，加剧区域紧张。请听报道。
周4，美国中东特使魏特科夫表示，美国正在退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因为哈马斯亲近组织无意结束战争，无意认真进行谈判。魏特科夫周3前往欧洲与双方谈论加沙问题和停火协议。他说，哈马斯在多哈会谈中的最新反应表明他不愿结束战斗。魏特科夫周4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哈马斯缺乏协调，也缺乏诚意。他说，我们现在将考虑其他方案，把人质带回家，并努力为加沙人民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环境。魏特科夫致力于恢复拜登政府向川普政府过渡期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这项协议已于3月破裂。以色列目前几乎全面包围了加沙地带。据联合国组织统计， 当地近三分之一的居民当天没有进食。哈马斯周四凌晨表示，已经提交了最新的协议条款，但没有透露任何条款细节。本周稍早提出的提案已被拒绝。以色列主要电视频道 Channel 12报道，以哈双方仍存在分歧，包括以军停战期间的撤退点等问题都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证实，法国将会在九月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希望借此解决加沙冲突。巴勒斯坦官员对马克龙的决定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强烈谴责这项举动，表示马克龙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后奖励恐怖主义。内塔尼亚胡在 X 上发文说，巴勒斯坦建国将成为消灭以色列的跳板，而不是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副总理李文则抨击马克龙此举，说这是法国历史上的污点，直接援助恐怖主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亲自到美联储位于华府的总部视察，对陪同参观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出降息要求。川普说，没必要撤换鲍威尔，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陪同下视察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该项目的整体预算从之前的19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25亿美元。共和党人抨击该项目预算铺张浪费，并审查了鲍威尔上个月在参议院就该工程所做的证词。视察开始前，川普与鲍威尔一同在媒体前接受访问。川普说，看起来这项工程的费用从27亿美元增至31亿美元。这番话引起在旁的鲍威尔摇头，并反驳表示从未听过这个数字。川普随即从身上拿出一张文件，鲍威尔接手看过之后直接说，上面的数字加上了五年前就完工的建筑物。美联储最新预算称，该改造项目将耗资 24.6 亿美元。有现场媒体问总统，如果项目经理超出预算，他会怎么处理？曾为地产大亨的川普回答说，一般来说，我会怎么做？我会解雇他们。当被问到是否看到翻修项目存在管理不善时，川普回答说，他看到的情况非常奢侈。在参观了美联储的建设项目后，川普说，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必须降低利率，人们买不起房，因为利率太高。川普说，我们应该拥有所有国家中最低的税率，但我们没有。他接着说，利率对美国来说，每一个点都价值3650亿美元。总统告诉媒体，他和鲍威尔在视察过程中讨论了利率问题，是不有成效的对话。川普表示，鲍威尔确实说了美国经济现在很好，而且美国确实做得很好。媒体问到两人对谈气氛如何，川普认为谈得很好，没有任何紧张气氛。当被问到不撤换鲍威尔的原因，总统说，这么做是件大事，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相信他会做正确的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减支法案，削减外援和公共广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将前往苏格兰与英国进行贸易会谈；
卢特尼克说，如果中方不批准 TikTok 在美国将被禁；
台湾大罢免投票，同意和不同意阵营选前造势；
美国七月份商业活动创下今年最快增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五将前往苏格兰与英国进行贸易会谈。英国官员说，首相施塔莫预计下周一和川普碰面，将借此推动英美深化贸易关系，包括降低苏格兰威士忌的进口关税。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三提到，川普的五天之行将包括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次双边会晤，以完成历史性的英美贸易协定。美国将在8月1号实施新关税，目前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协定尚未达成，这是美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如果下周前达不成协议，两国有可能分别被美国征收 30% 和 35% 的关税。几天前，美国与日本、印尼和菲律宾达成了重大贸易协定。川普说，与日本的协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澳洲已经同意让美国牛肉进入当地市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长期以来，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他们其实禁止我们的牛肉进口。如今，我们将大量出口到澳洲，因为美国牛肉是全世界最安全、最优质的，这点无可否认、无可争辩。其他仍然拒绝我们绝佳牛肉的国家都已经被警告。自2019年起，美国部分牛肉产品虽然可以出口到澳洲，但是凡在美国屠宰但原产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牛肉产品都被禁止进口。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周四表示，经过严谨的科学和风险评估后认定，美方针对牛只流动的监测和管控措施已经能够有效地管理澳洲先前担忧的生物安全风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说，乐见澳洲解除先前对美国牛肉施加的不合理贸易壁垒。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批准派拉蒙环球和天空之舞传媒 Skydance Media 之间的80亿美元合并案。根据交易内容， Skydance 将取得 CBS 电视网、派拉蒙影业和尼克儿童频道等资产的控制权，成为派拉蒙的新东家。FCC 主席卡尔强调， Skydance 针对 CBS 提出的改革承诺是恢复媒体公信力的重要一步。这次合并案的批准发生在派拉蒙环球和川普总统之间一桩诉讼达成和解后不久。派拉蒙后来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作为和解金。周三，川普总统进一步说，和解内容还包括派拉蒙愿意提供额外2000万美元的广告和公共服务宣传，使和解总值达到3600万美元。
美国内政部周四采取措施，以加大从矿山废料、煤炭废渣、尾矿以及废弃油矿中回收关键矿产的力度。这些矿物广泛用于电动汽车、高科技武器等领域。美国内政部长道格·伯古姆指示，内政部要简化联邦法规，以加快从废料中回收稀土、锂、钴等关键矿物的进程。这项命令要求内政部更新指导方针，让矿山废料回收项目有资格获得联邦资金的支持。这项命令还要求内政部加快审查那些从废弃矿山中回收油和其他矿物的计划。此外，命令还要求内政部下属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有联邦矿山废料的地点进行测绘和清点。内政部预计，新举措将吸引私人投资，支持环境修复，并促进能源供应。
台湾将在26号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罢免投票，决定24名国民党立委和民众党新竹市长高虹安的政治命运。同意罢免和不同意罢免两方阵营分别在选前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造势。罢免方反共护台联盟现在24号晚上举办迎向成功凯道晚会，国民党则将在25号晚上在凯道举办造势晚会，被点名罢免的24名国民党立委全员参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数十个台湾本土社团在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护台反共已进入最后一里路，呼吁台湾公民投完票后一起担任外部监票员。声明说，这次罢免投票关系台湾民主能否延续，失败就不会再有下一次选举，呼吁民众投下同意罢免。同一天，立法院长韩国瑜则与国民党立委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投下不同意罢免票。韩国瑜指出，他身旁的国民党立委如果31席全部要被罢免，台湾的民主政治将会变成怪兽。
香港警务处国安处7月25号公布19名海外通缉犯名单， 说这些人在境外筹组成立或参与一个名为香港议会的组织，涉嫌犯下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四人各悬赏100万港币，15人各悬赏20万港币。在这些人当中，袁公仪、何良茂、霍家志和蔡明达先前已经因涉嫌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各被警方悬赏100万港币通缉。至于其他15名人士，港警25号也各悬赏25万港币通缉归案。值得注意的是，10名被悬红通缉的当选人中，有6人是在台湾建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这个组织的4名在港成员已于2周前被港警逮捕，有3人被以串谋分裂国家罪起诉。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曾在任期结束前夕，于6月26号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及和平异议人士，警告港府针对海外港人和外国公民的执法行动已经构成跨国镇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减资法案，削减外援和公共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峰会24号在北京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斯科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中共总理李强会谈后，双方仅就气候议题发表联合声明。专家指出，欧中关系存在很多冲突点，不太可能有重大突破，北京的开放市场承诺可能难以实现，气候议题的合作声明只是兼顾面子。根据欧洲理事会24号发布的新闻稿，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强调，欧盟和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偏向一方，这是不可持续的。双边贸易关系应该是平衡且公平的，以造福当今和未来的世代，这符合双方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表示，欧盟和北京已经同意升级版的中国对欧盟出口稀土机制，并说中国和俄罗斯的互动会是影响欧中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抵消了制造业的萎缩，美国7月份商业活动创下今年最快增速。标普全球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综合产出指数从上月的 52.9 升至 54.6， 指数高于50代表经济扩张。标普全球衡量服务业活动的指数也升至今年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制造业 PMI 下滑 3.4 点至 49.5， 为3年来最大降幅，是12月以来的首次萎缩。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智库首席商业经济师威廉姆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制造业经营状况今年首次出现恶化，增长不均，而且过度依赖服务业经济令人担忧，而服务业与关税前置的提振作用微弱有关。尽管整体综合指数上扬，但调查显示，企业对政府贸易政策及其对成本影响的忧虑仍然存在。本月支付价格的综合指标上升，此外，收货价格也有所上扬，显示企业成功转嫁了较高的材料成本。
美国对等关税预计8月1号上路，多位经济学家预测，如果关税政策不变，年底前企业终将因承受不住财务压力，被迫调整售价。通货膨胀高峰将不会出现在2025年，而是2026年。届时，关税影响将逐步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美国媒体 Vox Media 周四分析，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2.7%， 高于5月份的年增幅 2.4%。食品、住房和二手车的价格涨幅甚至更高。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周四说，今年下半年，旗下的奇巧巧克力和 Nespresso 咖啡胶囊可能再次涨价，因为美国加征关税可能使原料的价格进一步上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于周四签署2025年拨款撤销法案，又叫减资法案。 正式撤销总额90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支出，主要涵盖对外援助和公共广播领域。请听报道。
白宫于今年6月3号正式向国会递交2025年拨款撤销法案，又叫做减支法案。法案于6月12号在众院获得初步通过。7月17号，经参院以51票对48票通过了修订版本。随后，众院对修正案予以最终批准，并于7月17号将法案送交川普总统签署。法案中取消的预算包括原美国国际开发署编列的79亿美元。该机构业务已整合至国务院，由外交体系统筹人道与援助工作。另外，有大约11亿美元原先预计拨给公共广播公司。该机构长期资助全美国超过1500家地方电台和电视台，包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电视网。这项法案原本计划撤销94亿美元的支出，但最终在立法过程中保留了4亿美元，用来维持国务院辖下针对海外艾滋病防治的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金。川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法案的通过是重大胜利。白宫声明表示，这项法案是对国会的测试案例，未来将推动更多预算回收与效率强化措施。白宫认为，公共媒体系统带有政治偏见，属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保守派人士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与公共电视网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立场长期不满。至于外援削减，白宫主张此举将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人道救援责任，并有助于更有效地运用美国纳税人的资源。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政府即着手大幅削减外援与公共广播预算，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并强调提升效率与减少浪费。今年1月25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所有非紧急外援计划，仅保留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援以及部分紧急医疗支援。3月份，川普进一步冻结了对自由欧洲电台与自由亚洲电台等对外媒体机构的资金。5月1号，川普再签署行政令，全面终止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与公共电视网的联邦资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说，如果北京不批准出售 TikTok 的交易，这款短视频应用将不得不停止在美国运营。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将参加下周在瑞典举行的美中第3轮贸易谈判。他在周四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透露美国组团并购 TikTok 交易的最新进展情况。罗特尼克表示， TikTok 美国版必须脱离北京控制，控制权将归美方所有。他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TikTok 美国版不能让中方控制，不能让1亿部美国用户手机上有某种东西，这是不行的。他指出， TikTok 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必须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中方可以分得一小部分，或者目前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可以保留一小部分。罗特尼克说，基本上控制权将归美方所有，美方将拥有这项技术，美方将控制算法，这是总统川普愿意做的事情。罗特尼克同时警告，如果中方不放行交易，那么 TikTok 只能在美国被关闭。罗特尼克表示，相信这些决定很快就会出结果，让大家拭目以待中方的决定。在被问到这是否是美中整体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他回答说，既是又不是。罗特尼克说，这实际上不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但不可能去见他们又不提起相关的话题，所以虽然不是正式谈判内容，但作为非正式内容当然会进行讨论。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剥离 TikTok， 否则这款程序将在美国面临禁令。之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为法律。随后， TikTok 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于2025年1月17日裁定 TikTok 败诉。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将从1月19日生效。川普在1月20日上任美国总统后签署了一个行政令，延迟75天执行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法律禁令，希望把 TikTok 寻找买家。之后，川普又分别在4月4日和6月19日两次延长出售 TikTok 的最后期限， 把对 TikTok 的禁令推迟到9月17日执行。与此同时，总统还警告过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国将会提高对华关税。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加州的梁先生反馈说，
现在差不多吃了4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90-180，209都有啊。但现在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呢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的新高到78，心率也新高起来了。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